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2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经济因投资增加而修正后 GDP 扩张至 3.3%。 今天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了第二次二季度 GDP 数据调整的报告，那么与上一次公布的 3% 的增幅相比，这一次向上提高了 0.3%。 那么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解释二季度 GDP 强劲的增长的原因时候，他们把投资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就美国的商业投资在第一季度飙升之后，第二季度继续增长了 5.7%。 你看它这个增幅啊，比全世界公认中国靠债务推动、靠投资推动的这样一种经济增长还要猛烈。中国目前的公共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一直是在 3% 以下，那么在胡温时期，中国的公共资产投资常年是两位数，所以 5.7% 的这个投资的增长，这个对 GDP 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那么之前第一次公布二季度 GDP 时候呢，这个数字啊，当时公布的初值只有 1.9%。 那么这次调整是什么原因让投资的数据要调高这么多呢？那么商务部经济分析局他也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主要是运输设备投资的上修以及人工智能产品投资这个数据的向上修正。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就大家回顾一下，二季度实际上是川普执政以来让美国市场经济啊震荡最严重的一个季度。他从四月初发起了解放日运动、关税改革，那么美国的资本市场经历了一次啊黑天鹅，那么市场迅速又进行了反弹，所以在非常动荡的二季度，美国的 GDP 能有这个表现，它会给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传递一种微妙的情绪。 LT 感觉这种情绪呢，可能是对市场投资者的信心是比较正面的。当然市场投资者还需要其他数据来对美国经济进行综合的判断，比如明天将会发布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数据、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包括下周将会发布八月份的非农报告。所以明天和下周五的这两个数据基本上可以锁定美联储九月份是否降息以及降息的幅度，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冷静的观察。第二个方面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商品的关税，为降低汽车关税铺路。欧盟委员会今天提议取消对美国进口的工业品征收的关税，这是欧盟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将导致美国追溯削减对欧洲汽车征收的关税。这些提议是欧盟为了落实美国总统川普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月27日达成的框架协议而迈出的第一步。那么当时的协议规定，欧盟接受美国对欧盟产品 15% 的广泛关税，同时美国要等待欧盟立法同意免除美国工业品的关税，然后美国才会把欧洲汽车的关税从 27.5% 降至 15%。 所以今天欧盟的这个提议未来需要通过表决，如果表决通过了，欧盟的汽车关税几乎降到 15%。 从这个新闻你能感受到欧盟这次啊大尺度的让步，主要还是为了换取汽车的出口，而汽车能对美国出口的主要受益国那还是欧盟的老大德国。所以说尽管欧盟是一个整体，但是27个成员国的利益啊并不完全一致的，所以显然这次整个欧盟在一起更多的是要帮德国。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一个重磅报道，他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上周一川普轰轰烈烈的在白宫进行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协议的协调峰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发现那一场白宫的这个峰会啊更像是一场闹剧，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乌克兰战争形势在恶化，特别是昨天俄罗斯对基辅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轰炸。那么路透社今天这篇文章他提出一个惊人的这种判断，当然网友们也可以啊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来判断一下， 看看路透社这个报道是否可信，有没有道理。报道这样描述的，8月6日在莫斯科会见了普京之后不久，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向川普传递了重要消息，俄罗斯总统准备做出重大领土让步，以结束起乌克兰的战争。你看他开篇他就讲，为什么川普上周一搞那么大的动静，主要是威特科夫啊带来一个大好消息，俄罗斯总统啊首次做出重大让步，和平有望。那么既然普京有这个姿态，川普当然会顺水推舟，会加快加速这种和平协议的达成。接下来他这么描述，据两位知情人士称，在威特科夫向川普总统宣读了这份报告后，川普称赞他的特使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并同意与普京举行历史性的峰会。所以这完全是因为普京所提出的所谓的领土交换而被威特科夫呢定性为重大让步，然后川普在掀起的调解旋风。那么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威特科夫8月7日与多位欧洲领导人通话中表示，就普京的领土交换是普京愿意从乌克兰的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军，以换取乌克兰割让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那么这个呢确实还是有一点交换的味道，就南部呢让出来一块，东部呢乌克兰补赏一部分，甚至呢从算术意义上来比呢，就是普京交出来的呢比希望乌克兰割让的呢更多。这个啊那确实是反映出普京的一种让步。那么当时威特科夫带的这个话不仅让川普激动不已，让欧洲领导人呢也非常兴奋，就大家都感觉呢这个是朝和平呢确实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但是仅隔了一夜，8月8日威特科夫啊他就改口了，哎呀对不起，昨天那个给皇军带话那个带错了。怎么带错了呢？他说普京没有说把南部的两个州啊交给乌克兰，也就是说不是置换，不是领土互换，就是要求乌克兰割让一部分，然后才有可能停火。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荒唐的局面。就8月6号威特科夫告诉给川普的信息是个假信息，8月7号告诉欧洲领导人的消息也是假消息。那么这个更正是在什么场合更正呢？是在8月8日网友们都记得那个很重要的周日，卢比奥亲自主持了美国与欧洲领导人的电视电话会议。那么在这个正式的会议上，维特科夫他突然改口了，他说普京没有说退还南部的两个州的这个占领的地领土。那么当时欧洲官员就问，你一直口口声声说普京说领土交换领土交换，那到底普京拿什么跟乌克兰交换呢？他说啊，就是北部零星的占领了几个村庄，就拿那几个村庄啊交换卢甘茨克和顿涅茨克的被乌克兰控制的领土。所以路透社他复盘这个整个过程呢，他认为维特科夫啊不敢说这么大的谎，或者是他误解误读，这个不存在这么大的误读，因为南部两个州普京交不交出来，他这个表达不会有含混的。所以今天路透社他认为不能简单的归因于啊维特科夫带话带错了，或者他听错了，这个白纸黑字他怎么可能听错呢？所以路透社他今天复盘，他认为这个是普京故意做的局，他抛出来的诱饵，他用一个领土互换这个概念，然后清晰的要求他获得东部两个州的完整的领土，同时对普京愿意拿出来交换的领土做了含混的表达，所以他让川普空欢喜一场。那么如果川普是上当的话，路透社他今天报道的核心就是整个这个闹剧啊，普京是一手策划的，一手操办的。那么接下来路透社这个报道就很有意思了，那么既然现在回头来看，整个轰轰烈烈的白宫和平协调都是普京做的局，被普京拖到陷阱里面去了，川普会做什么表示呢？或者川普今天他能做什么呢？那么昨天川普对俄罗斯又做出了进一步的威胁，他说他可能会对俄罗斯采取非常严厉的制裁措施，如果俄罗斯不积极去促成停火的话。所以川普的恼火呀是非常明显，不仅是峰会领导人见面虚晃一枪，这个让川普很难堪，同时呢川普提的和平保障协议俄罗斯方面几乎全盘否定，因为川普提出来是以欧洲人为主美国人协助的安全保障协议，这是川普方案，俄罗斯人提出来就是不允许在乌克兰驻扎外国军队，你美国不参加欧洲人也不能去，第二 你们如果要搞安全保障，俄罗斯得参加，中共得参加，这就是明显的搅局。所以对川普政府未来会如何处理面对普京的做局以及普京的这样一种拖延应付，他这个报道很有意思，他引述了川普的前特使沃尔克的观点。这个观点呢，路透社给他加了一个标注，说他过于乐观。就沃尔克的这种乐观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说川普将最终通过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经济制裁和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来对普京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变立场。那么沃尔克他讲这段话呢，他讲出一段理论，他说为什么他认为川普会最终会这么做。他说我认为川普会应验丘吉尔的那句名言。丘吉尔呢，他对美国人的判断呢，他有一句很著名的判断，他说美国人呢，在做出正确决定之前，他们会把错误的选择都做一遍，就把所有的错误选择都试错之后，他们才会做正确的决定。这是丘吉尔的判断。所以沃尔克说，按照丘吉尔的这个逻辑啊，川普真的别无选择了。所谓别无选择，就是他给了普京1000个机会、10000个可能，但是呢，都被普京呢打脸，或者都被普京拒绝了。那么川普只剩下一条路了。那么对于路透社今天这个重磅报道， LT 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首先第一， LT 赞成路透社的这个基本判断，就这一次轰轰烈烈的所谓的白宫风暴、白宫峰会，回头来看完全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完全是建立在普京的谎言基础上的。因为之前美国有些媒体呢就抱怨这个维特科夫，好像是维特科夫在做局。那么路透社他复盘来看，维特科夫没有那么大的胆量，而且维特科夫8月6号、8月7号与8月8号说法不同，他自己也做了解释。所以更可信的是普京利用了维特科夫，用一些假消息把川普忽悠的欣喜若狂。事实证明普京根本就没有和平的意愿，根本就没有停战的意愿。这是一个分享观。第二呢， LT 也认为这个沃尔克啊，认为川普别无选择了这个判断，站在乌克兰的角度来讲呢， LT 也赞成路透社这个判断，就他这个还是过于乐观了。因为你从万斯这些人的观点来看，他们并不会啊因为普京的欺骗玩弄而变得对俄罗斯对普京异常愤怒，这个愤怒不起来的。所以沃尔克说，所有的错误选择都试过之后会做出正确决定，这个事儿对于川普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可能是个例外，还会试的。当然 LT 这个判断也许是错误的，但愿是错误的。也欢迎网友们对路透社的这个两个判断呢发表评论。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也是路透社他今天号称独家报道，就一般的独家报道这个还是有功底有分量的。他报道标题是印度9月对俄罗斯石油的进口量将增加，不顾美国的警告。交易商表示9月份俄罗斯对印度的石油出口预计将增加，因为新德里无视美国旨在迫使印度停止贸易并推动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的惩罚性关税。印度已成为俄罗斯石油供应的最大买家，这使得印度炼油商能够从更便宜的原油中受益。尽管新德里表示他正在依靠谈判来解决川普的额外关税问题，但印度总理莫迪已经开始出访其他地区发展外交关系，包括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共习近平。三位参与印度石油销售的贸易消息人士表示，印度炼油商将在九月从俄罗斯的石油采购量比8月增加10%-20%，即每天增加15万至30万桶。这个有点顶风而上。这个印度最大的两家俄罗斯石油的买家，一个是信实工业公司和纳亚拉能源公司，相信这俩公司啊肯定会受到美国和欧洲的制裁的。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路透社昨天帮印度人算了一笔账，就印度人从俄罗斯买便宜的原油可以为印度节省170亿美元，就占170亿美元的便宜。但是由于美国对印度实行了俄罗斯石油采购的二级关税，25%的二级关税，那么印度每年要损失340亿美元，就也就是比他占的便宜啊，从俄罗斯身上占的便宜要多一倍的损失。那么这个账显然很容易算的，但是印度政府他宁愿亏170亿美元，他也要维护与俄罗斯的这种关系，或者要占俄罗斯的便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遭到川普政府这种惩罚呀，是他应得的，是他自己抢来的。同时呢，莫迪政府呢，他也不敢把这种账向印度人民交底，他讲的更多的是他保护了印度的穷人，保护了印度的农民，不惜个人受的损失，实际上是人民受的损失。莫迪他是受什么损失呢？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印度人呢，就这种表现于他们长期的作风和习惯呢，是如出一辙的。LT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2020年新冠疫情呢，在欧美爆发的初期，市场非常紧张。就网友们可以回顾一下，就当时国际原油的价格啊大幅降低，为什么大幅降低呢？因为都按了暂停键，工厂都停产了。那么在极端的那么几天，美国的原油啊降到负数了，就不要钱白给都没人要。为什么呢？我白给你的话，你也得储存呢，你得找地方储存呢，因为当时都卖不出去油，买油的人跟卖油的人都在找地方囤货，所以当时的国际油价降到负数。而就在那么几天，美国的暴涨前的这种原油销售啊都被印度人买了。印度人买了他怎么处理呢？印度人买了之后，他在美国高价找原油储存的油罐和存储设施，然后过了几天油价恢复到正数了，印度人又把这个原油又卖给美国人了。所以印度人他这个对于这种市场的投机啊，他们还是比较勇猛的，胆子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买俄罗斯的原油与疫情期间买美国暴涨前的原油的性质还完全不同的，这个里面还有印度政府的政治算计的，因为他们的长期的外交政策的基石是与俄罗斯的友好，远远大过于美国的友好。所以在过去几年，西方幻想印度成为啊对抗中共的先锋或者可以依靠的力量，这个显然是高估了印度。那么这个事儿，假如印度不能够软着陆的话，那么前几年国际舆论看好印度的这种发展，看好印度的所谓的莫迪的改革开放，可能又会回到原点。所以这可能会改变印度的国运，就本来有个好转的，现在又会被打回去。所以说到底，莫迪并不是印度的邓小平。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它这个报道标题就是财政部要求金融机构对持中国护照的客户巨额存款要加强注意。今天财政部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洗钱网络通过美国各个银行及金融机构今年转移到美国大约有3120亿美元，按住墨西哥毒品集团和其他犯罪分子。那么这个报道指出，现在逐渐增长的黑市平台让墨西哥的贩毒集团跟希望把存款汇出中国的中国人搭上线，就它存在这种市场。就中国政府规定每一个中国人向外汇美元只能是5万，现在5万的都还不一定能落实，那么有大量中国人需要把钱往外搬。那么墨西哥的毒贩呢，又有大笔的美元，他们又需要洗白，因为他们的美元又不敢用。那么一个有供应美元供应的愿望，另外呢，中国国内呢有这种美元的需求，那么就产生了这种洗钱平台。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洗钱网络如今俨然称霸非法金流服务。墨西哥犯罪集团例如哈里斯科、新世代、西纳罗亚等著名的这个贩毒集团的收入都使用中国洗钱渠道取得。财政部报告来自主管反洗钱反恐融资的金融防范防治署，他们目前在追踪2021年至2024年金融机构共计137153笔可疑的活动。那么财政部报告警告美国的金融机构，如果没有能发现并通报非法金流，将面临巨额罚款。这个3000多亿美元呢，从中国流入美国，这还是一个很巨大的数据的。当然中国人为什么要把钱往外汇，除了有一些现实需求，比如子女的留学买房，还有相当比例呢，它就是一种跳船，就是一种对中共的统治前景的畏惧，就要把财产转移出来。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报道，中国滴滴出行支付7亿4000万美元来和解美国 IPO 诉讼。滴滴出行同意支付7亿4000万美元以和解针对其2021年动荡的 IPO 处理的股东诉讼，承担了导致这家中国轿车服务领导者陷入赤字的一次性指控。那么这个消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今天滴滴出行公布的季度业绩财报上透露的。那么这个财报 滴滴出行二季度亏损25亿元，去年同期获利8.54亿元。那么为什么二季度亏损这么严重呢？他在财报就体现出在美国被股东起诉，那么最后不得不与这些参与起诉的股东达成赔偿协议，而且赔偿金额是7亿4000万美元，这个还是非常巨大一个数据。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滴滴出行造成了美国的投资者损失，通过美国的法庭迫使赔偿巨额赔偿金。那么大家可以想想，这种事要是在中国，投资者就没那么幸运了。就举一个简单例子，就中共证券会之前批准蚂蚁金服在香港上市，蚂蚁金服也通过它的什么支付宝平台也向中国的一些储户都收了一些这种上市的一些权证，但是中共后来突然决定终止它的上市，这个不仅让有一些中国的投资者受到重创，也让一些海外投资者包括新加坡的主权基金淡马锡都遭到重创。那么给他们带来的损失，有没有人敢去让蚂蚁金服赔偿呢？没有的。因为你这官司得在哪儿打呢？你在中国打门都没有，你在中国以外打你更不能打。所以如何保障市场健康，有一个法治的环境，中国的路还非常非常遥远。第六条与网友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相信有些网友呢可能又不满，因为有些网友批评 LT 隔三差五就会来宣传中国的电动车。 LT 对中国电动车没有了解，只是从财经角度来分享一些节点式的报道。就中国的电动车你可能看不起它，你可能对它有很大怀疑，但是这些市场数据特别来自西方这些市场数据可能也不容忽视。他这个报道标题是比亚迪在欧洲汽车销量再次超过特斯拉。就过去人们一直怀疑比亚迪在欧洲的汽车销量，认为他们可能主要是仓库囤货，欧洲人哪里看得起比亚迪呢？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7月份比亚迪车型在欧盟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2倍，达到9698辆，相比之下特斯拉车型在欧盟注册量萎缩 42% 至6600辆。7月份比亚迪在欧洲汽车销量再次超过特斯拉。那么这个9698辆还只是欧盟的统计，如果算上英国、冰岛、列斯敦士敦、挪威和瑞士的话，销量比亚迪则增长2倍，达到13503辆。新车的注册量能反映销量。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欧洲人也管不了那么多安不安全呢，内部内卷呢，所以中国汽车这种价格优势，它的确在市场竞争当中是有很强的冲击力的。假如欧洲市场能打开，那么对于其他的更爱便宜的东南亚市场、非洲、拉美市场，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前景。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经济学人的一个报道，标题是中国法院甚至可以禁止那些没有被指控犯罪的人离开中国，外籍高阶主管和政治异议人士都受到了影响。报道这样描述的，来自纽约的7岁美国男孩奥加今年9月可能无法开始他的2年级的学业。去年8月，奥加的父亲一位名叫高正的中国艺术家，在一次家庭访华期间因诽谤英雄烈士而被捕。高先生是著名的高氏兄弟中的哥哥，他的雕塑经常嘲讽毛泽东。奥加没有被指控犯下不法行为，他的母亲赵雅良也没有，但在中国家庭成员可能会因亲属所谓的罪行而受到惩罚。赵女士被下达了出境限制令，禁止她离开中国，由于父母都被困在中国，奥加也无法离开。许多国家使用禁止出境的令来防止被控犯罪人逃脱法律的制裁，但门槛通常很高。但是在中国，从异议人士到卷入商业纠纷的外国高阶主管，甚至连家属即使没有被传唤问话也会受到限制。许多出境禁令并没有公开，因此很难确定有多少人受到影响。一个官方资料库记录了已公开的法院判决，其中包含去年超过54000起禁令的记录，高于2022年24000起。据传闻，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似乎正成为目标。美国非政府组织对话基金会的约翰·卡姆表示，在中国几乎任何人 都可以被当局确定为出境限制，你不知道自己可能被禁止出境，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就中国人呢被这种秘密内部确定为限制出境这种事儿，在中国已经见怪不怪了，甚至是被限制出境的这些人呢也自认倒霉了。但这个事儿呢之所以引起西方媒体的关注呢，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享受了中国的这种限制出境的待遇。他让西方人不理解的呢是，就你被中共啊限制出境，你自己还不知道，你只有当你拿着机票去出境的时候，你才知道你会被限制，这个是他们不理解的。你早告诉我，我何必浪费机票浪费时间呢？第二呢，是跟你相关联的人，你的亲属也会被连带责任株连九族，这个是西方人他也不理解的。你说你要抓这个画家，他儿子犯什么事呢？小孩一个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孩也不行，他老婆也不行，都得给我待在中国不能出来。所以这个株连九族啊，这个西方人还是觉得很不理解。那么经济学人的这个报道呢， LT 感觉呢，从中国的网友来讲，不要去批评经济学人呢单纯或者是天真，因为大家都麻木了的话，他会助长中共这样一种啊无法无天的这种管制。就尽管我们拿有些事儿没有办法，但是不对的事儿它就是不对的事儿。所以 LT 是赞成经济学人的这样一种啊揭示的，尽管是老生常谈，但是国际社会不要忘了中共的这样一种啊非法的管制手段。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昨天 LT 看到有一个报道，这个值得海外的中国人呢要关注。就昨天有一个上海人，他是美国国籍，他从上海回美国的时候，被中国官方拦截了，关小黑屋关了6个多小时。这个老兄呢，他就觉得很冤，他什么什么都是合法的手续，他是美国国籍，那么为什么关小屋呢？这也是很罕见，这以前没有这种案例的。他这次关小黑屋呢，是中国官方认为，你加入美国国籍，你没有依法去注销中国国籍，你这是骗中国国籍，你搞双重国籍，因为这个事儿把他关小黑屋。那么甚至人家威胁他呢，这个事儿还可以去坐牢，尽管最后中国官方呢放了他出境了。这个的事儿让他吓出一身冷汗，因为这个人说他从来啊不反党，不反中国，社交媒体言论呢都非常谨慎，哎呀，是一个很爱国的这个美国华裔。因为这个中国国籍没注销这个事儿也被找茬，这个他怎么想都想不通。但是呢，人家好像说的又有道理，你既然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你既然加入美国国籍，你就应该注销中国国籍，但注销中国国籍又不是你说了算，就中共还有一个繁琐的手续。那么这个新闻呢，就提示我们中共对海外华人找茬又多了一个找茬的理由。那么怎么应对这种状况呢？那还是中国古人讲的一句话，危邦不入，你假如感觉有风险有危险，你为什么要去呢？你已经移民了。所以这个事儿也能反映出中共啊，特别习近平治下这些官员不怕制造敌人，不怕敌人多。你像这种啊离岸的爱国者也把他关小黑屋，他把这个事儿爆出来，他显然就不会再被认为是爱国华裔了，你这不又多制造出来一个敌人吗？但习主席好像敌人越多越高兴。那么最后啊，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有关中国政治新闻的最大新闻，就中共兴高采烈地宣布九三大阅兵的外国元首的名单。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金正恩和普京将与习近平共同出席北京阅兵式，展现团结姿态。副标题是习近平将以此次阅兵为契机，展现中国作为全球大国地位和实力。报道这样描述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计划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参加中国下周在北京举行的盛大阅兵式，以展现团结和抗衡西方的姿态。这场定于下周三举行的阅兵式将由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主持，这将是这三位领导人首次共同出席活动。中国将自身塑造为寻求颠覆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国家的领导者之际，这极具象征意义。川普也对与俄罗斯和北韩改善关系持开放态度，他最近在阿拉斯加会见了普京，讨论了乌克兰战争问题，并在本周表示他希望再次与金正恩会面。中国政府今天公布的阅兵式嘉宾名单时透露了金正恩将出席的消息，川普不会出席，大多数欧洲领导人也不会。届时习近平将与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领导人一同出席， 韩国将派该国国会议长出席。这次阅兵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一个中国展示其日益强大军事实力的机会。届时，成千上万名士兵以及中国部分最新式武器将一同通过天安门广场。那么对于今天呢，全球媒体广泛议论的中共公布的这个参加阅兵外国元首名单这个事儿呢， LT 与网友啊分享五个方面的观点，当然有些不是 LT 自己的观点，是其他媒体的一些报道。那么第一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呢，是无论是中国的社交媒体还是海外媒体报道中共宣布这个名单，普遍认为呢，中共喜出望外通报金正恩答应参加，所以能引起国际舆论关注这个名单关注的焦点或者新闻的由头呢，是金正恩出场了。所以他给人们制造一种印象，这次九三大阅兵呢，最大咖最大的腕儿不是普京，是金正恩。所以你看这个80后啊，他是非常了得的，他能让习近平喜出望外。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过去中国领导人搞活动，朝鲜领导人参加，那是小菜一碟的事儿。这次为什么让习主席都喜出望外呢？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呢，是朝鲜之前一直不愿意证实金正恩是否参加，所以中共对金正恩是否同意参加一直没有谱的。在7月28日，朝鲜国际机构局副局长李东日在记者会上，他回应记者提问，就金正恩是否参加中国九三大阅兵。那么7月28日，李东日呢，他回应记者说，目前没有这方面消息。我们金正恩呢，金主席还没定，这个还不算。在同一天7月28日，朝鲜驻华大使也公开回应说没有这方面消息，就我们金正恩呢来不来没有这方面消息，这与俄罗斯方面早早宣布普京参加完全不同。所以说不存在中共明知道金正恩参加故意不对外讲，因为中共只要是确认了一家他就对外公布一家，所以至少在7月底金正恩是没有答应到北京的。所以昨天中国方面宣布是因为刚刚得到金正恩的首肯，所以他喜出望外。第二个让习主席喜出望外的，多了一份骄傲自豪。为什么呢？因为国际外交舆论一直在比较啊中俄朝鲜三角关系的密切度，那么舆论普遍认为在金正恩没有向中共通报的情况下，他决定参加帮俄罗斯打仗，那么这件事让朝鲜与俄罗斯的关系更近，同时疏远了中共与朝鲜的关系，这个是国际舆论的普遍看法。但是这次金正恩决定去北京参加阅兵，习主席为什么受宠若惊呢？因为在之前俄罗斯也举行二战胜利日的这个大阅兵当中，金正恩没去，不仅金正恩没去，金正恩连高官都没有派，最高级别的朝鲜官员是朝鲜驻俄罗斯的大使，非常低调地处理了俄罗斯的大阅兵。弃俄罗斯不去，要去中国，这个当然让习主席感到无上的光荣。所以你看，通过中共的媒体的报道以及国际舆论的反应，都认为是金正恩这次啊赏光，给了习主席面子，习主席啊兴奋不已。所以从这个现象你能看出来，金正恩这个80后啊，他确实是周旋于这些大国之间呢，游刃有余。不仅普京和习主席为了金正恩争风吃醋，川普也一再表达对金正恩的爱慕之情。所以习主席今天高兴啊，是可以理解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是路透社今天报道，他也能够反映出来一种正统的西方如何评价中共今天公布的这个名单。路透社今天报道的标题就是习近平挑战西方在阅兵式上召集动荡轴心。他这个为什么说体现一种正统的西方的观点呢？就中共啊与俄罗斯伊朗啊这些组成邪恶轴心，这个是西方的共识。但是路透社今天呢，他把它定性为动荡的轴心，就你这个邪恶轴心呢，本身内部啊也是各怀鬼胎，并不能形成一种啊价值观意识形态一致的邪恶轴心，所以他把它定性为动荡轴心。他是这样描述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将与世界上受制裁最严重的几个国家俄罗斯、北韩、伊朗和缅甸的领导人一起出席北京的阅兵式，以展现对抗西方的团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于9月3日出席胜利日的阅兵式，标志着日本正式投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这是他们首次与习近平一起公开露面。预计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也将出席此次阅兵，届时数万军队穿过中国首都，组成西方政治和经济分析家所称的动荡轴心四方阵。他这个动荡轴心呢，中共、俄罗斯、北韩、伊朗。这个报道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阿尔弗雷德的观点，他说习近平试图表明他非常强大，他在中国仍然具有影响力并且受到欢迎。习近平当初只是一位地区领导人，他仰慕普京，从中看到了值得学习的领导人，如今他已经是一位全球领导人，金正恩也与他并肩作战，凸显了习近平如今也是一位全球领导人。分析人士称，巨变轴心是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致力于重塑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他试图通过台湾问题和封锁航道来损害美国利益，并试图通过互相提供经济生命线来破坏西方的制裁。所以这个名单在西方看来呢，它无疑是一种邪恶大会、邪恶轴心的名单。所以这个观点呢，也值得网友们了解。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今天德国之声的报道，它也反映了德国之声啊，或者德国人的一种情绪。它报道标题是川普想见的人都到了，普京、金正恩出席九三阅兵。上周美国总统川普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时曾表态想与金正恩见面。那么他这个报道显然是在嘲笑挖苦川普，就川普喜欢的人呢，人家都去北京了，反映出川普的一些朋友圈的底色。当然站川普角度来讲呢，他跟这些人打交道呢是有他的目的的，他未必赞成这些人的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是 LT 看到中国网络流传的一个名单，就以所谓的胜利日举行阅兵，这是习近平的首创。就过去中国阅兵呢，没有这个所谓的胜利日，这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自己编出来的一个中国新的阅兵的理由。那么第一次这个所谓的胜利日阅兵呢，是2015年9月3日，今年的9月3日是习近平以胜利日为名举行的第二次阅兵。那么就有中国人呢在网络上发布一个名单，比较两次胜利日阅兵、两次九三大阅兵来访元首名单的比较。他这个名单比较呢很有意思，有两次都参加，就常委两次参加的国家13个，俄罗斯、越南、柬埔寨、哈萨克、吉尔吉斯坦、蒙古、塞尔维亚、白俄罗斯、老挝、缅甸、乌兹别克、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那么这13个国家它反映出中共最稳定的一些友好国家，那么主要嘛中亚国家俄罗斯、东南亚和巴铁。那么这个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盘，没有什么变化。那么这个名单它举出第二个方面的特点呢，就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就第一次来了的，这一次没有来的国家，就第一次派元首来，这一次没有来的，有韩国。韩国上一次啊，女总统跑到天安门阅兵，后来去坐牢去了。南非、埃及、东帝汶、捷克、波斯尼亚和塞黑、苏丹、刚果、埃塞俄比亚、委内瑞拉、瓦努阿图。这个名单就非常有意思，不知道网友们有什么感觉？就这个名单所列的国家大部分是非洲和拉美国家，而且这些国家都是习主席啊上台以后第一个任期有一点用力过猛的大傻逼主要受惠国。南非、埃及、刚果、埃塞俄比亚，习主席在第一个任期带着老婆走遍全世界，他到非洲承诺的是援助500亿美元，那500亿美元打水不来了，给钱我们就来，不给钱就不来，今天给钱今天来，今天不给今天就不来。所以这个非洲人还是很可爱的，非常现实。第二呢，中国在拉美的冤大头，拉美的最大的援助国，也是欠中国500亿美元以上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不来了。那么委内瑞拉为什么不来呢？他是不是也忘恩负义呢？这个还不完全是，就是美国现在军舰呢在委内瑞拉，会不会去斩首或者去活捉，这个都难讲。所以这种形势下委内瑞拉也不能来，但是如果马杜罗被美国活捉了或者干掉了，中国这500亿也打水漂了。所以来与不来啊，它传递一个非常劲爆非常重大的信息，就是杨白劳和喜儿啊这次都跳票了，不来了。杨白劳借了钱也不来了，说答应还给女儿的，女儿也不来了。所以这个名单呢并不都是啊能够让习主席喜气洋洋的事。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也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中共在对外宣传这次九三大阅兵的时候，他最忌讳什么？ LT 今天呢就有点吃醋啊，或者是有点不满。LT 也做了很多有关大阅兵的评论，批评习主席，批评中共啊搞这种啊铺张浪费。但是中共的专业五毛团队啊，从来没有去攻击 LT 的这个评论。但是今天发生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有一位啊，就前凤凰卫视的评论员，现在在澳大利亚的网友叫韩松不学习，这个网友他对 LT 的这个有关九三大阅兵的评论呢，他做了一个评论。那么中共的专业水军呢，就猛烈的去攻击这个韩松不学习。哎，他为什么不攻击 LT 的这些言论，专门去挑韩松不学习的评论去攻击呢？这个 LT 还是琢磨了一下的，就发现呢，你通过认真来琢磨一下这个事儿，你能感受到中共最忌讳什么，习主席最忌讳什么。你批评九三阅兵，你批评他铺张浪费，习主席无所谓，我一贯都是一个大富豪形象，你全世界公认大傻逼，你说我铺张浪费，这有什么，我就是钱多。第二，你说邪恶轴心聚会，那是西方啊，那是你们看不顺眼，你们不高兴，邪恶轴心就邪恶轴心。你说这种穷兵黩武啊，恐吓人民，中共共产党啊就是要有威风啊，也不怕。你说你挑起与国际社会西方对立，对立斗争精神也不怕。所以 LT 有关九三大阅兵的相关这些批评呢，实际上都没说到点上去，人家习主席根本不在乎。但是这个老兄啊，他的短短几句话，这个是刺痛了中共官方，或者是中共官方最忌讳的观点。所以你从这个事件你能够感受到，就习近平他的想法还是很独特的，他的薄弱点最忌讳点人家这个网友抓住了。你看韩松不学习的评论呢，招惹了中共的评论呢，是这么描述的。他说，我很好奇，为啥从没有听说过老毛老邓搞过抗日战争胜利日阅兵呢？他们心里很清楚，他们一直都在假装抗日。虽然中共官员向来寡廉鲜耻，但毛邓二人还是知道一点羞耻的。与习近平相比，习真的是毫无羞耻，你就像是一个跳梁小丑，可笑。哇，就这么一段评论呢，招致了专业水军团队的猛烈攻击。你看这些专业水军他们是怎么攻击这个韩松不学习的。你比如说有的留言，九三阅兵是对历史的尊重，是对未来的信心，还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胜利是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历史丰碑，任何企图歪曲和嘲讽这一历史的行为都是对正义和平的亵渎。还有留言，九三阅兵是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缅怀先烈的重要活动，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力量。再有留言，中国发展不需要你们的认可，但任何基于谎言和偏见的攻击都必将失败。再留言，见不得中国好，你有廉耻之心跑到国外当走狗，境外反华势力的嘲讽不过是跳梁小丑的行径，无法掩盖中国人民伟大成就和国家繁荣的发展等等。还有大量的类似这些评论。 LT 就在琢磨，为什么中共的专业水军很忌讳这个网友的观点呢？因为 LT 也没有意识到这次大阅兵呢，为什么习近平要搞这次大阅兵，以及毛邓为什么没有搞这种啊所谓的胜利日阅兵。 LT 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个网友注意到这一点，刺痛了中共，他反映了习近平的一种啊软肋，他最怕别人说这一点，你把他说出来了，这个就捅了马蜂窝了。那中国水军这么重视这个观点，或者这么反感这个观点，反倒要让我们来重视这个网友韩松不学习的观点。看来习近平呢还真是这么回事，就他编出来一个胜利日阅兵，他对韩松不学习的这个评论，他实际上是有两点让习主席恼怒的。第一，是与毛泽东邓小平相比，他是个另类，这个是习近平他是怕别人说这个事的，因为他更愿意让别人说他是毛泽东以来最强势的领导人，就他不反毛，反不反邓是另外一回事，他不反毛，但是这个评论是拿出来与毛泽东比较，毛泽东都还有廉耻不搞这种事，习近平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一个这样的阅兵理由，这个是让习近平呢很心虚的一个地方。第二呢，这个网友他指出，习近平不仅编出来一个这样的新的阅兵理由，而且呢大幅度篡改历史，就进一步的篡改历史，所以他才招致了你看中共的专业水军有针对性的这样一些攻击。我们习主席啊，不是标新立异，不是凭空捏造一个阅兵的理由，是对历史的尊重，体现对未来的信心。我们搞这个大阅兵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力量，那人家这个说的很直接啊，毛泽东邓小平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你习近平怎么想的这一点呢？所以一提这样一种比较，就激怒了习主席。所以看来习主席的软肋啊，习主席的心虚，通过这种啊专业五毛的一些言论，也更容易暴露。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